大家早。那我这样声音后面听得到吗？OK 哈，那因为我感冒还没好，所以待会课程过程当中如果有咳嗽 delay 到一个地方，还请大家多包涵支持一下。那很高兴今天大家能够来参加我这堂课的一个解说。那今天的主题主要是针对我们新一代的一个即时通讯软体 Sky for Business 2015。的一个 Hybrid 做一些深入探讨跟介绍，OK。那我是 Brian，那想问一下，在座各位之前有没有和我合作过在技术问题上面的一些程序，像开 case 啊，或是解问题之类的？OK。那我再想问一下各位之前就是我们 Skype Server 推出之后，您有在你自己环境上面去自己搭 Lab 建制过的，可以举下手吗？好，那我想今天的主要是要和大家来讨论一下目前 Skype 在整个一个架构上面它的一些需要的条件，还有就是我们在整个建制过程当中它所具备的一些策略跟思考模式。那最后呢，会让大家知道一下我们在整个建制过程当中的一个 hybrid，它的一些程序，还有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事项。好，那各位可以利用我们官方的一个四大学习网站，这个大家都蛮熟悉的，可以透过这边去学习一些新的产品跟技术。那这个是我的一个大纲。那刚刚有跟各位稍微介绍一下一些相关一些我今天要讲的课程内容。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目前我是就职于微软，在谢职部门 BZ Team 担任技术公允的一个工程师一职。那我是本身负责的产品是 Exchange 跟 Link 还有 Skype，那也包含 TNG。那我是微软从2011年加入到现在。那本身我是台北人，那土生土长台北人，那我已经结婚了，我有两个小孩子，两个女儿。那最左边那个大家不要怀疑她是女生哦，只是当天理发师可能看她太可爱了，然后可能剪头发剪过头了。OK，好。那一开始我们这边先来跟各位讨论一下，整个在Sky for Business 这边，我们需要在 On-Premise 跟 Cloud，还有就是 Hybrid 之间，怎么样决定属于你自己、适合你自己的一个产品哦。那我们都知道，On-Premise 这边本身是一个整合性资源非常广的一个架构环境。那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可以会有许多的应用程式，那也包含了自己开发一些软体，还有一些相关的硬体设备。那这些都是需要在座各位专业人士去做一些维护跟管理，而这样的一个环境架构里面，它所延伸出来的特性，就是具有高效益的一个整合跟确切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投入哦。那相对于我们 Cloud 这边，我们使用者相关使用的一些 resource，包含应用程式或者是服务，都可以在上面使用得到，而这样的一个环境，也是在公众云上面所提供出来一个经济效益。那它的一个唯一的特性可以显示出来，大家都知道，就是它不会有太高的一个维运成本在上面。而这两个特性的一个价值，透过 hybrid 的一个串接，把这两个特性包含在它的一个整个 hybrid 的一个架构里面。那这样的一个环境架构，其实它也延续了我们所谓的一些资源的延伸性使用，跟多方面的一些资源共享的一个特性。那以 Skype 这边，它所目前所提供出来一个产品跟功能来讲的话，我们可以想到就是协同作业，它可以延伸，让使用者不单单只是在 On-Premise 使用，也可以在 Cloud 上面，大家互相的传递讯息跟开会，还有它的语音，甚至它的一个整个在交换机这边的一个使用情境，也都能够整合到。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我们在怎么样决定我们属于，而且需要投入这样的一个环境架构的时候，所应该考的一些策略。那如果以 各位要投入所谓的 O365 这样的一个环境架构的时候，我会把它定义成就是可能是一个开放性的组织或者是人，因为在这样的一个 cloud 的一个环境里面，使用者多半都是需要在所谓的弹性而且随时随地可以去协同作业或是使用相关一些应用程式，让他的一个工作跟他的一个可能对于所属的一些环境上面能够有一些执行的一个效率。而相对如果我们不需要投入这样的一个 cloud 的一个投资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想想看本身在他的一个功能上面还是他的一个产品面是我们使用不到，还是需求没有办法满足我们自己本身，还是说我们自己组织里面有太多一些规范、一些规则，还是一些限制，或者是本身我们公司本身技术层面没有办法建置这样的一个环境。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思考，当我们要建置 hybrid 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情境它的一个可能。那如果是要投入这样的环境的时候，我会把它定义成这样子一个比较属于是整合性的一种组织。而这样的组织的话，就如同我刚刚在前面跟各位提到的，它是一个很广泛，而且相关的一些资源跟程式都会有蛮大的一个投入的一个组织架构。而这样的一个组织架构，如果它连 hybrid 这样本身投入的时候都有些困难性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思考，可能就不是一些需求跟功能面的问题了，而是真的是本身组织的规范限制，或者真的是技术性达不到。而通常这样的组织架构，我会把它定义成封闭性的这些组织。好，那在这样的一些组织，这三个组织的一个特性下，其实也不尽全然是大家都是属于这种组织的一个特性。大家可以看到，我在组织跟组织之间其实有重叠，所以有些公司或者是人，他的本身的使用习性跟特质，其实会包含着这种两种组织以上的一些特性。所以我想这些思考的一些决策的一个范围，我让大家之后再去好好思考一下。那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 Hybrid 本身目前在整个功能上一些资源一些细项哦。那各位可以从这张表格左边这边，就是目前在 Skype 本身所提供的一些功能细项，包含大家所知道的一些 IM 状态，或者是波鲁斯会议、语音，还有就是广播会议等等的。那红色部分是我目前在 On-Premise 或是 Cloud Hybrid 没办法支援的。那在这上面这边可以看到，在波鲁斯会议里面有一个在 OV36 云端 PSTN 会议跟云端语音与 Microsoft PSTN 的一个服务，这个是目前我们 preview 的一个版本哦。那云端 PBS 跟 On-Premise PSTN 的连接，这个部分在新的 server 上面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借接。不过的话，它是需要在 hybrid 的一个语音的设定上，那协助我们 online 使用者去做这样的一个规划功能。后续这边的话，我会大概讲解一些比较大家所想要知道的一些功能。那第一个是波鲁斯会议，那本身 on-premise 的话，就是要去搭配本地的一个 PBS 跟 PSTN 这样一个环境。那至于 cloud 部分的话，会有两种服务特性，一个是语音会议提供商，那这个是所谓的 third party 的一个语音的会议的提供商哦。那通常是在所属当地一些 ISP 它所提供出来一些语音服务。那另外就是我们自己微软本身的云端 PSTN 会议。OK， 那当你如果有延伸到所谓的 hybrid 一个架构的时候，取决于在你使用者注册在哪里的一个端口或是架构。那如果你是独自在 cloud 上面的使用者，之后就会有我们自己微软的一个 PSTN 会议。好， 那在这边的话，云端的 PSTN 这边本身它是透过 website， 也就是在 cloud website 上面直接去定义你想要的一些电话号码跟你自己所属的一些数量。那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设定之后去进行 PSTN 的一个拨打跟拨出拨入的一个功能。那使用者透过我们自己微软语音会议服务的时候，它会产生一种所谓的一个 Bridge Mode。那这个 Bridge Mode 在整个在 Cloud 跟它的这个环境架构里面，会有做一些控管跟维护的一个机制在里面。那目前暂时这个部分的话，只有美国的一个自用户暂时为发行的一个对象哦。那 Server 部分的话，是我们未来计划的一个考量的一个功能之一。那这张截图里面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它目前是一个 preview 版本，所以你可以去从 Dining Conference 这边去设定你相关的一些播入式会议的一些定义的号码。那你也可以使用 Third Party 的会议提供商，那透过它去间接的使用所谓的 Dining Conference， 这两个模式都可以在 Cloud 这边一次性的帮你定义完成。那这个流程图就是我刚刚跟介绍的，就是我们会有自己微软本身的 Audio Conference Service 跟 Third Party 的 Audio Conference Provider。 那使用者透过我们本身 Cloud 跟我们自己微软做这一个服务的时候，它彼此之间会有一个 Audio Bridge 的一个行为，那最后跟我们 PSTN 做直接性的 Conference Call。那再来是 Enterprise Voice， 那本身这个部分的话也是整合到 PBS 还有本地的 PSTN。 那 Cloud 的话就是会有我们自己微软本身的 PSTN Service。 那各位如果延伸到 Hybrid 这样的架构的时候，也是取决于它注册在哪一个端点。那 Microsoft PSTN 的一个 Service 其实就跟刚刚一个 PSTN Conference 其实是注册跟它的一个设定是蛮相似的哦。那它的一个优点就是你可以去决定你今天要拨打出去这个电话号码，也就是说对方在接收你这通电话的时候所可以显示的号码是什么。那这边的 channel 的一个数量跟它的端口位置自己可以去定义。那 on-premise 这边它在 Skype server 上面不需要安装任何的一些软体跟元件，而且它在管理上也更容易。所以各位可以在你的 Cloud 上面去看到，如果你有去定义这样的一个功能的话，会是在这边有一个 Skype Voice 的一个选项，那去定义你这边的一些语音的号码。那目前这个部分的话也是 Preview 版本。好，常设聊天室，我想这个大家应该比较不熟悉，然后使用的人我想在国内应该也不会很多。那在窝外的话，通常是以银行他们通常会有一些专案议题，可能需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功能性行为来做所谓的这样一个功能使用。那目前Cloud 这边的话本身的话是不 support 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它只是透过一些群组的一个概念的特性，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个替代性使用。那即使是 Hybrid 建置完之后，也只有 On-premise 这边的使用者才能够去使用这样的功能。那再来是 Broadcast Meeting， 那这个功能服务的话，是我目前极力 大力推广的一种服务哦。它本身是蛮强大的一个线上会议的一个系统。那它的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让10,000个 Attended 的一个使用者加入这样的一个会议。我想这个10,000个应该是我们自己微软本身有透过这样的一个实际测试，那才提供出来的一个这一个基准一个数量。因为在窝外本身，他们本身可能比较适用在所谓的一些市政会议上面。那通常市政会议有些人可能是在其他州或者是其他一个其他比较远的地方，也有可能是跨国。那透过这一个比较可以容量大的一个大型会议的时候，对于同时间开会的一个效能跟 它的一个功能品质，我想这个绝对是可以大家去思考的哦。那目前的话 ，Unity 这边如果只有这样的一个独立环境的话，没办法去 support， 所以一定要有 Hybrid。那 Hybrid 的话就可以延伸这样的一个功能实用性。好，那使用者这边的话，一样是可以透过他既有的 Skype 软体去加入这样的会议。那编排会议过程也是透过大家熟悉的 Outlook Add-on 的一个元件去编排这样会议排程。那使用者也可以透过他自己设备上面的浏览器，那加入这一个会议之后，去检视整个会议的一些开会状态。那过程当中会议的一些行为内容，还有一些语音，也会透过自动化的一些记录程序来做一些 recording 的动作。好，那这个是我整理给各位，就是它的一个对照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整个它跟 Skype， 还有一些我们大家可能所熟悉的一些 third party 外面的一些大型会议比较，它的一个数量上是它一个优势。那另外在它的一个桌面应用程式共享部分这边的话，它可以从你本身这台电脑上面所支持的一些视讯的一些协定，像 HDMI 或是 H.264 这样的一个功能性服务，那来让你在开会过程当中一个品质得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那这个是我们 Broadcast Meeting 的一个我这边截的一张图哦。那在这一个图里面的话，本身它是透过三台摄影机的方式去做这样一个录影。那开会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选择哪一台摄影机，它可以有什么样的一种会议模式 ？OK， 那大家可以在这边看到，我们去对它按右键，这是第二台 camera， 去对它做所谓的一些会议简报的一种行为。那这个行为的话，可以在这边大家图框看到的，可能会有所谓的视讯模式，或是视讯或简报共用模式，或是只有所谓的简报模式，这边可以做一些控管。那再来是云端录影这个部分的话，在整个会议过程当中，它的一些相关模式都可以截取下来，然后它的一个储存方式的话，可以储存到我们现在目前的 OneDrive for Business 上面，那它也可以 publish 到我们本身 Cloud 上面的一些视讯。那目前如果是只有 On-Premise 这边的话，它没办法去 support， 如果是延伸到 Hybrid 这边的话，使用者就可以使用这样的功能。那这个部分在 Cloud 上面的话，把 User 这边就是在我们Skype 控制中心里面点选使用者，然后去做所谓的启用记录交谈和会议的这样的一个选项。OK， 那再来是 API 的一个部分哦。目前的话，对于 Skype Server 这边的话，基本上就是有这样的一些相关 resource， 而且是蛮完整的。那 Cloud 这边的话，目前只所谓的提供 Client SDK。那其他部分的话，目前暂时还没有，甚至有些还在计划中。好，那针对刚刚跟各位介绍一些功能性的一些需求的话，不晓得各位针对这个部分有没有一些问题可以提出来的？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是它的一些相关需求跟条件。那本身呢，你具备所谓的 Cloud 的一个使用者用户的话，你一定要去启用它的一个 Skype 的一个授权，好，这是一定的。那再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去同步我们本身在 On-Premise 账号，将它的属性同步到我们 Cloud 上面。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要去做一些验证。那验证这个过程的话，大家都知道，我们可以透过 ADFS。那密码部分的话，我们可以透过 DevSync， 或是本身在它的一个新的 Azure 上面这个 AD 的一个 Sync Connector 去做密码同步的动作。 那 Skype 本身的 Hybrid 目前的话，我们只支援所谓的 User Forest Mode 的一个架构环境哦，它没办法去 support 到所谓的 Resource Forest 这样一个模式。这个待会我会后面再跟大家做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说明。防火墙这边的话，主要是因为我们需要让我们的防应 server 能够穿透我们自己内部的网络环境，连线到 cloud 做一些作业还有管理的动作。所以原则上的话，你的这边的防火墙部分的话，一定要允许你的防应 server 能够出去 internet 连线跟我们 cloud 做一些沟通。快速路由 express route， 那这个是我们目前微软所极力推广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私人环境。那这个私人网络环境的话，后面我待会会再跟各位做进一步的介绍。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 Hybrid 只能在所谓的 User Forest 的一个模式环境下去做这样一个规划。那我们都知道，在所谓的 User Forest 跟 User Resource Forest 彼此之间其实是已经 Trust 的一个关系。那经过我们 MIS 或者是新的 FIM Server 去做账号设定属性同步的一个设定之后，那会将我们 user forest 本身的一个账号物件，透过它同步大家的一个属性，还有相关一些物件 ID 到我们的 resource forest。那我这边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有没有知道同步过去的一个物件形态是什么样一个物件形态？对于 AD 而言，大家应该都有看过，有没有知道的？我提示一下哦，它是一个 disable 的物件哦。哎，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有没有做过所谓的那个 FIM 这种就是同步的一些行为 ？OK， 没有，好，没关系。它会同步所谓的停用的一种联络人物件到我们的 resource forest 里面，那因为这个部分在您做 direct sync 的时候，因为 direct sync 它没办法去查询到这样一个停用的一个联络人，它不晓得这种物件是什么，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让我们在做所谓 hybrid 的时候，一定要让你的这个部分建置在 user forest 这边，因为相关的一些属性跟物件是 direct sync 它所知道的本身的 AD 账号物件。好，那我们再看一下目前支援 Hybrid 的 Server， 那目前现场有没有人还是使用 OC207R2 这样的一个环境设备的 ？OK， 没有。那目前 OC 的话没办法 support 到这样的一个 Hybrid 的一个延伸架构，所以你一定要升级到2013。那对于如果要升级到 Skyfall Base 2011的话，它没办法直接升级，也就是说你要循序渐进的升到2013之后，然后再 Impress Upgrade 或是平行的做升级。那 Server 2010的话，如果是为了要做 Hybrid 的话，我们会强烈建议来帮将你的防应 Server 跟 Edge Server 同时升级到2013。那如果是要升级到我们 Skype Server 2015的话，我们也希望你能够一步一步的把它升级到2015这边。那2013本身就支援 Hybrid， 那它也可以 Impress Upgrade 或者是平行式的做一些升级的一个过程，来升级到 Skype 2015。那 Client 部分的话，我想这些细项的话，应该都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些软体哦，跟用户的一个 Client， 还有手机部分的话，基本上这三个目前大家所熟悉的一些版本，其实这些也都支援。好 ，Express Route 快速路由，那这个是一种所谓建立在一种 Cloud 资讯中心，然后跟我们所谓 On-Premise， 甚至是我们Hybrid 之间这样的一个架构所建立的一种私人网络环境。那因为是私人网络环境，所以它本身没有办法去路由或者是跟我们 Internet 的一个环境做直接性的沟通。 那有教育就是我们一般网络环境它的这样一个连线，所以提供比较更可靠、快速而且更安全的这样一个网络环境。那当如果贵公司有一些 data center 是放在 cloud 上面的时候，那我们这样的一个资料库数据中心如果要传送比较大量的一个 data 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提升这样的一个使用效益，不但可以增加它的一个传输数量，而且让整个在过程当中延迟提升，把它降低到一个程度哦。所以这个对于就是我们在整个成本上面一个投资效益是蛮可靠的一个网络环境。而且我们本身在它的一个 cloud 上面也提供所谓的服务等级协定 SLA。 那这个部分的话是微软对于就是相关租用户或者是客户企业大家使用这样的一个服务或产品的时候，在这个部分跟大家做一个保证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开关机时间跟它一个所谓的停用的一个程度等级会有一些相当的一些保证，或者是所谓的后续的一些可能针对这个部分的一些赔偿行为。那各位等我一下哈，我把好。那这个部分的话是 ExpressRoute 目前在整个全球它所提供服务的一个相对地理位置哦。那基本上的话北美基本上都大部分都有这样的一个提供 ExpressRoute 的一个服务端口跟地理位置。那亚洲部分的话目前有所谓的日本东西部，那这边亚洲最南部我不晓得是不是菲律宾这边还是大洋洲的澳洲，还有东亚这边的话目前的话可能是我不晓得最后会不会是我们自己国内还是说是大陆地区这边的一个东亚的一个某个 ExpressRoute 的一个提供商来提供这样的一个私人网络服务。那这个部分让大家先知道一下。好，那这边的话就是我刚刚跟各位提到的在 SLA 它的一个相关一个等级服务协定里面，它不单单只有 ExpressRoute 而已，还有一些可能大家所熟悉的一些使用的一些应用程式或者一些模组服务等等的。好，那针对刚刚一些需求条件，不晓得各位针对这个部分有没有一些问题可以提出来的。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下一个部分的一个介绍哦。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要先来介绍一下 Skype for Business 这边它新的一个功能上面一些改进。那以往我们都知道整个在建置 Hybrid 过程当中我们都需要透过所谓的 PowerShell 的一个设定程序，然后才能够做一些 Hybrid 界定跟使用者搬移。那各位如果升级到 Skype for Business 2015之后，它除了保有既有的一些 PowerShell 的一些功能之外，那它也可以透过它的一个控制台里面的一个 Hybrid 的一个设定精灵，那帮你做这个部分一个设定动作。那这个是控制台本身的一个 Hybrid 设定精灵一个细项部分。那这边的话当您点选之后会做一次性的验证，连线到 Cloud 之后然后再去确认说目前你具备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所谓的 Async 的一个设定完成的一个程序，那也要有所谓的 ADFS 这样的一个角色来帮助你做所谓的验证一个程序。那这些都确认完之后，后面它会帮你确认你在本身 Cloud 这边跟你的 On-Premise 这边一些细项设定，包含 Federation 的启用，还有像是你在 Cloud 上面它的一个 SIP Share 的 Domain 有没有正常启用。这边如果检查完都是像这样子，各位在图上看到的，就表示说这几个地方其实没有被 enable 起来。那你可以透过精灵这边一次帮你做一次设定，那过往可能就是要透过 PowerShell， 那同时四个程序，那这个对管理者上面是比较麻烦一个地方哦。好，那我这边的话，我为各位 demo 一下刚刚我所说的这个启用的一个程序哦。好，我们先连线到 Skype 的一个控制台，然后我们先连线到 Cloud 这边。好，这边连线成功完成之后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点选 Hybrid 这边下一步。那目前的话，这四个地方的选项的话都是被停用的哦。好，那我让大家知道一下这四个地方一个对应位置。那大家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稍微去检视一下，如果有机会设定 Hybrid 的话。那各位到 Federation 的 External SSH 里面，我们去看一下 SSH 的 Config， 里面有一个 Federation User SSH 这边是被停用掉的。那再来就是 SIP Provider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预设目前的话就只有所谓的几个 Exchange Online， 或者是Exchange Online 是我本身自己设定上去的。那 Skype 这边的话就是大家所熟悉以前的 MSN， 那目前就是 Skype。那 Skype Online 这边的话，目前暂时没有被启用掉。好，那这边的话，我们透过指令的方式，我们可以透过 CSTainer Federation Configuration 去检查一下，在里面有两个参数值要被 enable 起来，一个是 Allow Federation User， 那另一个就是 Share SIP Address Space， 那目前都是停用的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回到 Control Panel 这边。好，透过这个精灵的话，它就一次性的帮你这四个地方全部帮你设定完成。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refresh 一下。好，这边的 Federation User Access 已经被 enable 起来了。那再来就是 SIP Provider 里面，那我这边问一下大家，这应该蛮简单的 ，Yes or No 而已。大家认为说这个 Provider 里面Skype Online， 它只是会把它做建立，还是会同时也会把它 enable 起来？只是建立这样的一个 connector provider， 还是它两种也会同时间把它 enable 起来？同时吗 ？OK， 没错哦，它会同时间的建立这样一个 provider， 而且把这样的一个功能选项把它 enable 起来。OK， 好，那我们回到指令这边，我们去看一下 cloud 这边的一个设定状态。再来看一下这边的话 ，allow federation user 跟 share SIP address space 都已经被启用起来了。那这个动作的话，算是我们在搬移使用者从 on-premise跟 Cloud 彼此之间搬移过程前面的比较一个重要的一个设定几个选项哦。好，那我们回到 Slide 这边。好，接下来我们讲一下，介绍一下，就是整个在 Hybrid 设定过程当中几个比较重要性的一个步骤。那这个是我整理，大概就是我在整个建设 Hybrid 过程当中比较重要几个细项步骤。那第一个的话，一定我们要让我们的 Cloud 这边知道我们 On-Premise 所属环境它的一个 Domain 的一个资讯。所以这边的话，我们需要透过这样的一个设定程序，那把所谓 Cloud 这边提供的一个 MS 对应的记录，那设定在我们的公司外部 DNS Server 上面，然后再去让它 Cloud 做这样的一个验证程序。好，验证完之后呢，我们 Cloud 这边的设定上的一个 Website 里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你 On-Premise 一个 Domain 这样一个记录哦。那这个设定程序的话，不单单只是 for Skype 而言哦，各位如果要建置像 Exchange 或者是 SharePoint 的话，其实这样的启用的一个行为都是要能够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建立完成。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要让我们 On-Premise 的账号相关的一些属性跟物件同步到我们 Cloud 上面。那这个行为的话，我们一样要让我们 Cloud 先知道说它目前要接收 On-Premise 这样的一个同步的一个机制，所以这边要先做一个启用动作。那确认同步的一个启用机制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用它的一个 DeRisking Tool， 那这个些都可以在 Cloud 上面直接下载，然后让它做所谓的账号同步、属性同步。那密码同步的部分的话，一则你可以用 DeRisking 去做，那另外一种方式，你可以透过下载Azure 上面的 DeRisking 一个 service， 这边去勾选它的一个密码同步。Azure 这个软体也可以帮你做到密码同步的一个功能哦。那同步完之后，我们可以直接在 Cloud 这边看到一些相关的一些 On-Premise 账号的一个状态，都已经在它的一个管理中心里面。那相对接下来，我们也要把它的授权启用起来。 好，再来就是我们如何让使用者在进行这样的一个验证程序过程当中，不单单就是你在 on-premise 之后可能会有所谓变更密码这样一个行为，而这样的行为要谁帮你传递这样的讯息到 cloud， 一定就是我们所谓的 ADFS server。 那当你如果你的 internal 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建制的时候，而且透过 firewall 甚至 NAT 到 internet 直接跟我们 cloud， 那你就知道你就可以直接就是只单纯在你的内部环境去架设 ADFS。 抱歉哦，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在你的 ADFS server 上面去装这样一个元件，把这样的角色先布置起来。那各位如果是有所谓的 DMG 环境，或者是一些属于就是对外有一些管理上面一些比较属于私人一个就是路由环境的话，那通常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会建议你能够再去建立它所谓的一个所谓的 Proxy 一个 Federation 元件。那各位这可以在它的一个ADFS 里面的 Role Service 这边去启用它的一个 Federation Service Proxy。那这个 Proxy 主要是说你可以在它的 DMZ 环境里面跟我们 Cloud 直接 Trust 直接信任。好，那接下来就是整个 Skype for Business 的 server 建置哦。那这个程序的话，我想它在整个跟以往10跟13其实在设定过程或者是部署过程当中没有太大的一个改变，除了界面上面刚刚控制台上面这个部分之外。那我在整个建置过程当中 deploy 的一个程序里面的话，唯一比较不同就是它凭证部分。好，以往我们凭证可能需要，我大概看了一下，应该是5 step 的一个界面去做相关。你可能在使用所谓的启用，选择你的授权单位，还有地区性的一些资讯。那再来就是我们要去加入所谓的一些 SAM 的一些资讯 ，enable 你所有在你本身的一个 link 也好，或是 Skype for Business Server 也好的一些 SIP domain。这些都要去可能透过好几个页面一步一步的把它做设定。那它在 Skype 这一个版本上面直接在一个页签，你就可以同时做这样的设定。那这个是部分，这是我发现的一个它的一个改变的一个设计哦。那最后就是我们要去启用 on-premise 跟 cloud 之间的一个同盟。那这个部分就是刚刚跟各位提到的，这个部分会是在server 端这边去执行设定。那你也你可以再用指令的方式，或者是用刚 UI 的方式都可以。那 provider 这边的话也提供它原有的 PowerShell 指令去做这样的一个设定。那我们在 cloud 这边也要让我们使用者有所谓的 SS 外部的一个行为，那也要让他知道说它本身具有所谓的 PIC 的一个机制。好，那第六个就是我们要去启用本身 Cloud 它本身一个同盟的一个功能，跟所谓共用 SIP domain 这样的一个机制。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跟各位提到的两个属性参数值都要被启用起来。那等到这六大程序都完备之后，其实我们就可以接下来做进行使用者搬移。那搬移的话也可以用所谓的 UI 或者是指令，那指令就会像各位在图面上面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指令设定。那 UI 部分的话，你可以去在你的控制台里面点选某一个使用者，那这个使用者在 Action 里面的下拉地方这边就会多了两个栏位选项，一个是 Move Select User to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那下面就是 move select user from Skype for Business Online。 好，那因为我们要搬到 Cloud， 所以原则上的话我们还是要经过跟 Cloud 这边的取得信任关系。那这边成功登录之后，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程序搬移到 Cloud 这边。那最后搬移成功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在控制台里面去看到 在整个它的一个 home 的一个相对应的路径位置，其实是 Skype Online 的一个对应位置哦。好，那这边我整理一下，就是整个在 Hybrid 一个设定过程当中的几个彼此之间的一个关联性哦。你有可能在这个设定可能是跟着你的 On-Premise， 或是 Focus 在只有 Cloud 部分，那有些的话是两者兼具的一个关联性，这个让大家知道一下。好，那整个过程当中的话，从以往它的一个比较繁杂一个设定程序，到现今就是新的版本上的话，它可以简化管理者，甚至让管理者在这个部分一个功能上比较方便去设定，甚至你可以透过它的一个精灵去做一些修复或者是排错一个动作，因为那个设定精灵的话其实可以帮你检查你那四大设定到底是不是 ready 启用正常的。好，再来我们介绍一下使用者移转哦。那本身使用者在还没搬移到 Cloud 之前，在 On-Premise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一个 Home Pool 的一个对应位置是集区的 FQDN。那当我们做 DirectSync 同步它的一个属性账号之后，并且启用它的授权，那最后我们要用指令的方式或者是 UI 方式把它搬移上去。那这个阶段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一个 On-Premise 这边的一个 Home Pool 其实就已经放空了，那所对应的位置是 Hosting Provider 这边所指定的 Skype Online 这边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对应位置。那管理者这边的话，平常也可以透过这个些指令去做一些查询动作，不单单是 Skype Online 这边。那对于使用者的话，我们也可以用 Get User 的一个指令去查询 On-Premise 这边的它的目前的一个注册急需的一个资讯，或者是搬移到 Cloud 之后，目前它所对应的位置是我们 Skype Online 指定的一个端口位置。那如果各位企业有所谓的整合 Exchange UM 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时候，我们也一样可以透过这个指令去查看我目前的一个 Provider 在他这边所提供 Exchange Online 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讯跟 Plus FQDN 的一个资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搬移 user 之后到 cloud 这边的话，哪些数据会同步到我们这边的 cloud？ 使用者一个联络人，他一定会搬移上去。那只是因为我们在 online 这边有联络人上面数量上的一个限制，他的一个数量上限限制就是250人。那当你超过这样的一个数量上限 connector list 里面搬移上去之后，其实这边的话会有所谓的被清除掉一个问题。这是大家所必须注意的。那另外还有就像联络人清单跟群组，还有一些可能控制清单 SEO 这个部分的话，也会一并跟着使用者搬移到 Cloud。 那唯一不会搬移上去的就像是会议资料内容，还有你使用者本身制定的一些会议排程，这个没办法跟着你同步过程当中搬移过程当中一起到 Cloud。 这些都是使用者事后要透过额外的一些设定。那微软这边提供的一个下载的 tool， Line Meeting 这个 update tool， 大家可以用这个 update tool 去做所谓的协助使用者去做一些这边重新编排的一个功能。好，那我这边的话我来 demo 一下我们从 cloud 跟 On-Premise 这边 user 一个搬移情况。 大家稍等我一下哈，我把另外一台访问 server， 那主要是为了要让另外一个账号能够登录到本身的一个 pool 的一个对应位置。好，画面有点小哦，不过尽可能让大家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一点。那比尔本身目前是我登录在访问这边的一个集区的一个账号之一。好，那另外一个 Ken 呢，也是注册在所谓的 On-Premise 集区这边。那我待会会用两种模式来做所谓的搬移过程。OK， 大家可以看到比尔跟 Ken 目前都是在 On-Premise 的一个环境里面。那我们先针对比尔来把它搬到 Cloud 上面。那 Ken 的部分的话，我们用指令的方式来搬移哦。好，右边部分的话，比尔已经搬移成功了吼，大家可以从这边的那个 control panel 上面的一个讯息来反映。那控制台里面的话，也可以看到比尔目前跟 Ken 它的一个相对应路径 home 的位置都是在 Cloud Skype Online 上面。那另外我们也可以透过 Cloud 的一个 Skype 管理中心去检视一下使用者同步的一个状态。我稍微 refresh 一下，这个是刚刚我在 run 的过程当中一些 cache 哦。各位可以从它的一个仪表板里面去看到已同步的处理并且在线上这边有2。所以这两位使用者就是我刚刚从 On-Premise 搬上来的这两个使用者账号哦。好 ，Ken 目前的话已经重新的登出登录跟比尔。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再从界面的方式，那一次性的同时帮两位使用者再从 Cloud 搬到 On-Premise 这边。那一样，我们在 H 这边去选择 Move from User， 那这一个选项里面的话，我们可以去定义我们所属的集区。如果各位本身你有跨集区的一种架构环境的话，那这边可以去多种选择你所在的一个集区对应位置。 这一个程序上的话，它是一个 user 一个 user 的搬移哦。就我这几次搬移下来一个经验，所以这个程序上面会比较久一点。那整个这一个 hybrid 的一个架构环境的话，我其实是建置在 Azure 的一个虚拟平台上面哦，所以我不会觉得它是所谓的 on-premise 这样一个环境架构哦，因为我是整个用 Azure 的它的相关 resource， 包含它的一些 VM， 还有网络配置部分，把它建置在 Azure 上面，所以这样的一个 hybrid 架构等于是所谓的 cloud to cloud 的一个关系。那将来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运用到所谓的 Express Cloud 这样的一个虚拟的一个私人网络环境，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整合，不但可以，就是我觉得啦，它可以让我们以前比较可能在网络平宽这一个环节点上面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提升效果。好，我们回来看一下两个使用者目前在 Control Panel 这边的一个状态，就是已经成功搬离哦。那急需这边的话，确实他已经回到 On-Premise 这边，那账号也都可以正常启用哦。好，最后一下我们这边来做一个总结哦。今天让大家知道，就是建置 Hybrid 过程当中一些决策跟思考模式，那还有就是介绍它的本身一些相关一些需求条件，还有目前在 Skype 这边所能够支持的一些功能跟细项，那主要是能够让各位回去之后去选择适合自己公司最佳的一个Hybrid 的一种解决方案。那今天也让大家知道说，在整个介绍过程的一个它本身在 UI 上的一个新的一个改变跟设计，那也透过它的一些 demo 让大家知道在一些整个设定程序上面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细项，还有就是它本身在搬移过程当中刚刚 demo 大家看到一些情境。好，那以上就是我今天针对这堂课的一个演说，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一些疑问，或者是大家可以提出来一些探讨的。请说，可以。是。对。你是说在哪一个部分的 federation？那应该就是我刚刚有一张截图里面所提到的。这个是 cloud 上面的，你指的是应该是这个吧？对，就是这边的话，我们需要让你的使用者，除了你这边封锁网域之外的话，其他都是开放出来的。那 cloud 这边它会用所谓的discover 的方式去找到你的 on-premise 这边所设定的一些相关 SRB 记录，然后做一些彼此之间一些 trust 跟主机跟主机之间的沟通，这些要允许。那再来就是 PIC 这个边，也要让它能够所谓的跟公众的一个云做直接性的一个启用，这是 cloud 这边的一个设定。因为唯一 cloud 做 external 的一个设定部分的话，只有在这个界面上。那其他朋友还有没有其他问题的？好，如果没有的话，那 今天的课程都到这边，谢谢各位哦。那后续的话可以就是可以到我们的就是问卷的一个网站上面帮我们填写问卷。那而后各位如果有一些相关可能在不管是 Skype 也好或者是 Link 也好一些问题的话，大家可以之后下载我这边的 Slide， 那里面有我的 mail， 那这边我们就可以共同来做一些探讨。OK， 谢谢。